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3回。蛮胡子元婴深吸了一口气，瞪了被冰封中的极阴祖师一眼，再次提出了先前的要求。
韩道友，这极阴祖师和我结下了血海深仇，能否交由我处置，让蛮某在临死之前得偿所愿呢？
极阴和我仇怨也不小，我会亲自动手的，无需你插手了。韩立头也没回，一口回绝了。
我愿意用我自己收藏的一些珍稀材料，外加自己的秘术宝典，用来换取这次机会。
蛮胡子心中大急，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再也顾不得掩饰什么了。韩立回首望了元婴一眼，忽然轻笑了起来。
哼，蛮道友到底有何用意，我看就直接说出来吧。我可不信道友只是为了报仇就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若是如实相告这其中的原委，只要和我没什么关系，我说不定还会答应此事的。另外，我对蛮兄还没有作画，以及如何落在极阴手上的经历也同样的好奇，希望蛮道友和韩某解说一下吧。
听到韩立此问呐，元婴的脸上焦色渐渐消失了，有些迟疑了起来。
算了，这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我就全告诉道友吧。
蛮胡子长叹了一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啊，韩某洗耳恭听。
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随即呢，他长袖冲冰块上一拂，所有金色飞剑全都被一股青霞席卷而回，转眼之间就没入袖口中，不见了踪影。
其实韩道友应该知道，早在百余年前，蛮某寿元便已将近，即使从虚天殿中得到了一些延长寿元的灵药，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在下之所以能够元婴存在至今，只不过是被极阴用一种歹毒的秘术强行激发出元婴的潜力，让我勉强苟活于世而已。而作为延长的代价，等我的魂力也平白消耗殆尽，最后元婴溃散之后，精魂从此无法存在于世，再也没有轮回转世的可能。
蛮胡子是咬牙切齿的说道啊。韩立听了这些话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对方肯定不会只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果然这蛮胡子不用他催，就自行接着说，
当年我得到那颗补天丹，出了虚天殿之后倒也逍遥了一阵，其他人没有谁真为了一颗丹药找我的麻烦。但是好景不长，在我寿元快要尽的时候，却被六道这家伙堵住了住处，然后他竟然要我将以后作画的尸体送给他修炼魔功，蛮某自然不肯答应此事，结果被他的六级真魔功打成了重伤。好在我也算修为不弱，及时施展秘术逃了出来，但是没有想到啊，在途中却又碰到了极阴这老贼。此贼子阴险得很呐，一看出我身负重伤，立刻出手攻击。我和他大战了三天三夜，还是因为伤势发作被毁了肉身，元婴也就落在了他的手中。这老魔贪图我收藏的那颗补天丹，就一直将我囚禁身边加以拷问，一直延续至今呢。
拷问？他没有对你动用搜魂术吗？韩立闻言有些诧异了。
若是其他的修士，甚至元婴后期大修士落在了他人手中，自然难逃被强行搜魂的下场。但是 韩墨修炼的是托天魔功，却恰恰不惧此术，可以将神念紧守精魂之中，轻易没有办法强行搜取。就是强行加大搜魂术的威力，也多半会让我魂飞魄散。想知道满某的秘密，那是痴心妄想的事情啊。
蛮胡子冷笑之后傲然地说道，
哦，有这种秘术？
韩立眉梢一动，仿佛有些心动。
当然嘛，你以为托天魔功是网友虚名吗？只是满某从来没有外传此事罢了。基因没有法子，只好每隔一段时间用失火来折磨折磨满某的原因啊。
呵呵，
但是满某又怎会这般容易屈服的？况且就算是说了，那么也同样难逃魂飞魄散的结果。不过元婴经过他的秘术强行提升百余年寿元之后，是真的灯枯油尽了。除非施展秘术再吞噬另一名元婴的精魂，否则一定没有办法轮回了。但就算是如此做了，是不是真的还有来世的机会，这可都是两说的事情啊。
说到这里，蛮胡子的元婴盯着那蓝冰中的极阴祖师，恨不得直接撕咬过去的怨毒的表情。
好，原来如此，你打算吞噬极阴的元婴，好求来世的机会。这种秘术我倒是听说过，不过是否有效还真的没有办法验证啊。
韩立摸了摸下巴，喃喃地说道，
不管是真是假，此秘术也是我唯一的机会，满某总要一试的。反正我那些收藏以后说不定会便宜了别人，何不如换取这一线生机呢？
这还真是大实话。哎，你的补天丹还在吗？
韩立沉吟了一下，缓缓地问道。
没有，一出了虚天殿就被我一口吞下了，但谁知道对我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效用。那极阴见我修为和以前一般无二，竟以为我还留着此丹未曾服用，一直对我逼问他的下落。否则的话，他是否真有如此耐心拷问我，都是两说的事情啊。
蛮胡子非常坦然地回答。
哦，有这样的事情？
韩立的脸上闪过了一丝诧异。他当年服用补天丹之后，可是效果明显至极的。不过对方都已经到了现在的地步，估计也不会说谎了。看来补天丹对元婴修士的资质改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当然了，这也可能因为对方原来的灵根资质就不行，没有多余的改善余地。
我可以成全了你此事，但是先将托天魔功的口诀给我复制一份，然后我就将极阴交与你处理了。我对里面的锁魂秘术比较感兴趣的。最后等你吞噬完元婴之后，再告诉我其他东西的收藏之处就可以了。
韩立沉吟了一下，就盯着蛮胡子的元婴徐徐说道，
好，没问题。
元婴闻言大喜过望，不加考虑地说道。韩立点了点头，但是一见元婴神色有些萎靡的样子，蓦然双手掐诀，几道法诀接连打在了对方元婴身上。顿时啊，五颜六色的灵光在体表一闪之后，元婴刹那之间呢，精神一振，竟好了许多。
多谢道友相助，
蛮胡子感激地脱口谢道。韩立摆了摆手，手一扬，一块淡白色的空白的玉简直接的就抛了过去。元婴急忙小口一张，一股淡淡的金霞喷出啊，一下子将玉简卷入其内，让其体型迅速的缩小，被元婴抬手抓到了手中。然后他闭目低手，开始复制起法诀出来。复制一份不知道被记过多少遍的法诀，对蛮胡子来说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一盏茶的功夫，元婴就睁开了双目，一扬一道白光直奔韩立射来呀。韩立抬手就将白光接住，灵光一闪之后，玉简恢复了原来的体积。蛮兄不会在法诀中动什么手脚吧？啊！韩立看了眼手中之物，却忽然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哼，韩兄开玩笑了，以道友现在的元婴后期境界，功法的真伪还不是一目了然。再说满某现在已经身落如此地步，又怎么会再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
元婴闻言却露出了哭笑不得的神色。韩立嘿嘿一笑，不再说什么，手中玉简一抖，就将神念往里面一扫而去。但仅仅看了寥寥数句之后，韩立脸色大变起来，先是显示愕然，随即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最后又变得惊喜。蛮胡子的元婴看到这一幕，颇有一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他的确没有在这口诀中动什么手脚的，倒也没有什么可担心。足足一炷香的功夫之后，韩立以远超蛮胡子预料慢的速度看完了玉简，将神识退了出来，但是脸色阴晴不定起来。
蛮兄，你这脱天魔功是从何处学来的？可有什么来历没有啊？
来历？此魔功可是乱星海有名的功法，流传已久，就是比起六道的六级魔功，名气也小不到哪里去。只是此功法一向是丹脉流传，我也是遇到了家师才得以学到的。怎么，这功法有什么不对吗？
元婴不解地问道。
哦，没什么。
韩立目光一闪，摇了摇头，一翻手掌，玉简就不见了踪影。
这个功法若是韩兄无暇修炼，随便找一名弟子传下去也可以，只要不让脱天魔功真的断了传承也就可以了。
蛮胡子呀，看出了韩立先前的异样，又怎么会相信此言，但只是淡淡的说道，一丝想追究此事的意思都没有。对他来说，自然还是吞噬极阴的元婴，那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所以马上又说道，
道友既然看过了功法，不知道蛮某可以动手了吧？
蛮胡子元婴双目红光一闪，脸上浮现出一层煞气出来。
当然可以，不过蛮兄现在有些虚弱，要不要韩某助你一臂之力呀？
韩立看了看冰封起来的极阴祖师，一笑问道，
多谢道友美意，但无需如此。蛮某虽然现在法力不及以前十分之一，但对付一个无法动弹的修士却还是绰绰有余的。
蛮胡子摇了摇头，自信异常的说道，
好吧，那就随蛮兄了，我现在在外边等候了。
韩立微微一笑，也不多言，身形一晃，人就到了入口处，徐徐的走出了石室。顿时啊，里面呢只剩下了蛮胡子元婴和冰封起来的极阴祖师。他盯着极阴祖师，脸上现出了阴森之色，而极阴祖师没有办法动弹一下，但双目同时露出了恐怖异常的神情。韩立站在石室外面的通道中，手里把玩着手中的玉简，沉吟不语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石室中一直寂静无常，丝毫声响都没有。足足过了一刻钟之后，一句有些疲倦的声音这才传了出来：“
韩道友，你可以进来了。”
正是蛮胡子的话语声，只是略微有些嘶哑的意思。韩立眉梢一挑，两手一合， 手中的玉简再次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他则转身呢走回到了石室当中。只见那蓝色巨冰仍然安然无恙的耸立在那里，但里面的极阴祖师却翻着死鱼般的眼睛，已经气息全无了。元婴却悬浮在蓝冰之上，身体隐隐的比先前大了一小半，并且生气盎然，没有先前的那种虚热的模样，只是小脸上却满是疲倦不堪的神情。这次多谢韩兄了，我现在暂时恢复了大半的精气，必须趁此机会马上作画掉，否则就前功尽弃了。我秘密洞府的地址是在……元婴一见韩立立刻开口，但说到最后的时候声音一低，竟然直接传音了过去。韩立凝神听了几句之后，神色不变的点了点头。好了，满某大仇已报，就在此地作画了，韩道友自便吧。元婴长吐了一口气，神色平静的说道，随即呢他身形一晃，直接射到了石室一角，盘膝坐下。元婴身上亮起了刺目的金光，身上的气息呢也开始翻滚不定，变得忽强忽弱起来。韩立微微一笑，同样不再理睬蛮胡子作画的举动，反而两手一搓再一扬，雷鸣之声一起啊，数道粗大的金壶弹射而出，击在了巨冰之上，在金光中爆裂开来，顿时无数的冰块在无数纤细电光中寸寸的碎开，将里面的极阴祖师的肉身也一同化为了碎尸。韩立看了一眼，确定里边绝对没有分魂或者第二元神之类的东西之后，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就在这个时候，元婴表面灵光流转之下，却已经开始浮现出一丝丝的裂缝，裂缝中金光闪闪，仿佛有金色液体要流淌出来一般呢。韩立双目一眯，紧盯着蛮胡子元婴，默然不语。砰的一声轻响之后，整个元婴溃散开来，化为了点点的金光啊，消散在了虚空当中。目睹蛮胡子元婴的作画，韩立轻叹了口气，抬手对准地上残尸一弹，一颗火球射出，将地上的一切都笼罩在了火光之中。韩立看也不看火光，化为了一道青红，在石室中一个盘旋，就从入口处激射而出。一眨眼呢，顿光就在通道中一闪之后无影无踪。因为出去的时候韩立不再存有什么忌惮，所以顿速全开之下，片刻的功夫就到了尽头处，一面闪动着灵光的石墙挡在了前边。韩立也不犹豫，一抬手呢，顿时指尖处金芒闪动，就要放出剑气将石门一斩而开。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地动山摇般的巨响传来了，整个通道都颤抖不已，并发出了轰隆隆的回响之声啊。韩立一呆，心中有些吃惊啊，但手上动作丝毫没停，数道的金色电光交叉一斩之下，石门四分五裂而开，身形一晃，人就出现在了石门之外。外面正是这楼的一层，而这个石门呢，则是阁楼一角的某处密门而已。不过一出了通道，巨响声、晃动声一下子大了数倍，从阁楼门口外还传来什么人的狂笑声、怒喝声，更不时的有呼啸、爆裂之声接连传来，仿佛石峰一下子成了激战之所，正有人在外面施法争斗。韩立眉头一皱啊，就从阁楼外飞射进来一道红光，里面之人还没有看得清楚这阁楼中的人是谁，就先大喊了起来，不好了，铁石峰的妖兽突然袭击。哎，你是什么人？吴长老呢？这名修士一见大厅中站着的人， 并非自己想象的极阴祖师，心中惊讶，脱口惊叫道。但是韩立冷笑一声啊，一张口，一道金光一闪不见，随即对面惨叫声传来，红光中的修士被诡异浮现身边的剑光一绕之下，就身首两处，并掉下了两截赤红的残剑。这位逆星盟结丹修士也算倒霉，连着韩立的长相都没有看得清楚，就这样稀里糊涂的送了性命。不过韩立从对方寥寥的几句话中倒也听明白了一些，似乎啊是海中妖兽突然对逆星盟进行了偷袭，心中有些疑惑，但是他却丝毫不想掺和此事当中，当即两手一掐诀，身上的气息一脸收拢啊，接着身形再一晃呢，整个人就隐匿起行踪，然后大摇大摆的向阁楼外轻轻飘去。但是尚未等他飞到大门前，就听到一阵仿佛打雷般的巨吼声从空中滚滚传来。
唐道友，这一次我们海族出动如此多的化形族人，你们逆星盟是绝对没有办法抵挡的，识趣的话就乖乖的当即将那顶阶的极品灵石交出来吧，我们海族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说话之人呢、是瓮声瓮气，但是偏偏修为惊人的异常啊，阁楼外边低阶的逆星盟修士被这几句话直接震得身躯发软，体内的灵力一阵的凝滞不灵啊。韩立听到极品灵石几个字眼之后，更是心中一跳，几乎想也不想的就从阁楼大门处激射而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4回。韩立一听到极品灵石几个字，立刻就激射而出，他同时呢往高空中望去，只见这外边可乱成了一团呐、四处灵光闪动，爆裂之声不断，更有数十名修士和一些奇形怪状的妖兽正在斗得不亦乐乎。在高空中，淡蓝的云雾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而在云雾之下呀，有数处战团正在相持不下。其中一名身穿蓝袍、相貌清秀的老者，一手持着一面青色镜子，放出了无数道刺目的青光，另一只手呢，驱使着一口蓝色的飞剑，宛若蛟龙出海。他的对手是一名奇胖无比的头陀，身材高大异常，两臂各带一只金色的圆环，但是手持一面圆钵，口喷了淡淡的蓝雾，竟将清瘦老者的攻击挡了下来，而那狂雷般的吼声就是从此头陀口中传出来的。韩立蓝芒一闪，凝望了一下头陀，在其脖颈处看到了几枚银灿灿的鳞片，至于其他几处，一男一女两个人正在合斗一名头生一对短脚的儒生，另一名灰袍老者则用一只葫芦放出阵阵的阴风，和一名浑身赤焰包裹的人影相持不下。而在稍远一些的地方，一大团血色雾气翻滚不定，里面隐隐有吼声、爆裂声传来，似乎有人在里面激斗得不亦乐乎。似乎一时没有办法看出谁胜谁负，看来逆星盟提早将其他岛上元婴修士撤回来，还真是做对了事情，否则的话，以一般的守卫早就被一攻而破了。
什么极品灵石？在下莫非听错了？在下哪有什么极品灵石啊？
那清瘦老者脸色不变， 将法宝催使得更见威力，口中却淡淡地说道：
哈哈哈哈，到了现在堂兄还做着掩耳盗铃之事，不觉可笑吗？
胖子哈哈大笑，口中蓝雾一团团喷出啊，脸上却现出了不屑之色。
原来道友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这极品灵石人界可能还有吗？倒是你们无缘无故的来到峰顶，灭杀本盟如此多的修士，唐某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青瘦老者打了个哈哈回道，神色却阴冷了下来。
哼，就算堂兄愿意罢手，在没有得到灵石之前，我等也绝不会罢手的。另外，有关灵石的消息可是本人亲手从发现此灵石修士那里搜魂得来的，别妄想蒙混过去。
胖子冷笑着说道，身上的肥肉呢随之一颤颤的晃动不停。
什么？原来李护法是被你们暗害了的？
青瘦老者先是一愣，随即大怒起来，一晃手中的清净啊，顿时数道粗大的光柱直击对方。
怎么，唐道友不否认灵石之事了啊？
胖子却一阵讥笑，一点身前的圆脖，顿时此宝就喷出了大片的黄霞出来呀，将这些光柱呢一一的吸入其内。
就算真有此事又能如何？谁不知道极品灵石对冲破瓶颈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效，又怎么会交给你们妖修？而你们如此肆无忌惮的攻打本峰，就不怕反被新宫的人坐收渔翁之利吗？
青瘦老者脸上怒色一脸，竟迅速的平静了下来。
新宫，你以为我们海族只对你们逆星盟一家出手？哈，实话告诉你吧，这一次我们海族精锐尽出，不但极品灵石一定要得到，整座岛屿的灵矿也全部收回。外海原本就是我们海族天下，你们人类修士想瓜分此岛灵石，简直就是痴心做梦。先前只是尚未聚集起所有的人手，暂时和你们虚伪应付罢了。
胖子一扬肥硕的脖子，面现诡异的表情啊。一听这话，唐老者脸色大变了，而仿佛呢是为了印证胖子的言语，突然从远离石峰天边处传来了一阵呼啸之声，接着另外一股蓝色妖物从那里滚滚而来，雾气翻滚之下妖影重重，似乎有无数的妖兽隐藏其中啊。
哈哈哈，看来星宫那边的人类已经解决了，果然先集中力量解决掉一方是正确的主意，现在你们可是插翅难飞了呀。
胖子一见此景啊，狂笑了起来，但身前圆脖灵光大放，转眼之间大片的黄霞从脖中狂涌而出，直接向下边的老者照去，手臂上的两只金环呢也一闪射出，化为了一层层幻影狂击而下。此妖修眼见臂助极道，反而加紧了攻击，一副呢绝不让对方轻易溜走的样子。青瘦老者自然是惊怒交加呀，但是一时间也真的没有办法甩开对方。其余几处战团同样如此啊，所有的化形妖兽不惜妖力的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势，各色灵光交织闪烁，轰隆隆之声大起啊。逆星盟元婴修士一时之间还真的没有办法甩开对方，迅速的逃离此地。另一路妖物风驰电掣，转眼之间就已经可以看得清楚里面一些妖兽的狰狞的模样。这一下逆星盟就算再迟钝的修士也知道大事不妙了呀。结果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撤，顿时下方的低阶修士一哄而散的朝四面八方激射而走，空中的那些元婴期老怪 也开始一个个寻觅脱身的机会，有的呢是一边招架一边徐徐的朝石峰边缘处退去，有的则不要命的发动了攻击，和对面的妖兽疯狂的对攻了起来，希望呢暂时击退对方夺路而逃。还有的呀自持另有脱身秘术，不急不忙的和对方周旋着，但是双目却朝四周不停的扫视着什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下方的韩立一听到极品零食这个字眼儿，原本想马上开溜的心思立刻不翼而飞了。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传说中的极品顶阶零食，但是有关极品零食的传闻神效自然从无数典籍中知道的一清二楚。不要说此灵石是唯一可以布下人界数种传闻中上古奇阵的必需物品，就是其可以在突破瓶颈时提供的必助这一项，就更叫所有的修士都动心不已了呀。毕竟这种必助可是从结丹到化神都同样有效的呀，只是越到后面灵石的效果就越小了一些。但是即使这样，对现在人界修士来说，极品灵石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现在此处矿脉被开采出来这么一块来，怪不得逆星盟马上收缩力量，而妖兽则毫不犹豫的万里奔袭，并同时对岛上的两家修士下手。大概他们认为呀，既然有了第一块极品灵石出现，那矿脉中说不定还有第二块甚至第三块呢。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转眼之间就将事情真相猜想的差不多了。这种难得的宝物既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他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平静清澈的双目开始跳动起丝丝难明的火焰。不过这极品灵石到底在何人手中，这可是个麻烦的问题呀。按理说此等宝物自然应该放在修为最高和能做主的人的身上，也就是青兽老者那里，但是也有可能的青兽老者施展瞒天过海的诡计，故意将灵石放在那个毫不起眼的低阶修士的身上，好能趁乱送出去。如此一来呢，就算是他神通再大，他也不可能在有妖修虎视眈眈的情形之下出手将所有的逆星盟的修士一网打尽吧。韩立眉头皱了一皱，但是略一沉吟之后马上就舒展开来，那些化形妖兽的聪明绝不下于人类修士，恐怕此问题他们早就考虑过了，就算自己不出手，袭来妖兽也不会放走任何一名逆星盟修士的。到时候只要灵石一现身，他再一把抢走不就完了吗？以他的神通，这里的妖兽和修士又有谁能拦得住他呢？心中打定了主意，韩立站在阁楼前隐匿着行迹，冷冷地注视着空中的大战。果然呢，和他预料的一样，从远处飞来的妖物中突然冲出了二三百只体型各异的妖兽，架起各色妖气向逃窜的那些低阶修士狂追而去。其中三四级的居多，但也有十几只五级以上的高阶妖兽，但每一名修士都有数名同阶妖兽追杀过去。如此阵容之下，那些修士想要从岛上逃脱还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那蓝色妖物瞬间到了石峰的上空，和原先的雾气融合一体，一股强大至极的妖气冲天而起，然后 一团金色的光芒从中激射而出，光芒一闪之后啊，半空中的现出了金盔金甲的妖修出来，此妖是交手人身，单手提着一口金色长枪，而枪上银狐闪烁缭绕，也引着一条细长的电蛇在枪身上游走不定，一看呢、就不是普通的宝物。至于那身金色的铠甲，更是由片片金鳞组成，每一片表面都有细微的符文若隐若现，散发着诡异的妖气。此妖刚一现身出来，一对蛟目就射出了刺目的金光啊，一股强大至极的神念瞬间将整座石岭都笼罩在其内呀。下面还在和化形妖兽相持不下的元婴修士均都同时的心中一沉，
金蛟王，不可能，你怎敢违背约定亲自出手？
青兽老者一见此妖修，脸色刷得苍白无比，口中难以置信的大叫道，这名蛟龙妖修竟然是一只十级大成的妖兽。
我为什么不能出手？想让本王继续履行约定，你们人族也要有如此本领才行啊！你们已经3000年没有出现过化神修士了，现在又事关顶阶灵石这种东西，当年的约定作废也罢。
交手面无表情，但口吐人言，冰冷异常啊！而就在这个时候，从妖物中又激射而出另外两名妖修出来，一个呢是一名满头红发阔口獠牙，另一个则是黑袍青面身材高大，看起来却有些面熟的样子。这不是当年和毒蛟一起的那只龟妖吗？在下面隐形的韩立见到了那只金色蛟龙，先是一凛，但再一见那黑袍青面的妖修，却又为之一愣，面上现出意外之色。他随即呢又想起当年追得他上天无门入地无路的那群妖修来，他顿时面色一沉，目光急忙朝那妖物中扫去，却再没有妖修从中射出的样子。韩立眉头一皱啊，倒也没有鲁莽的放出神念或施展灵目的去搜索什么，毕竟十级大成妖兽的神念也是非同小可呀。他虽然在对方神念笼罩之下勉强做到不被发现，但若是自己放出的神念出去，却是自报行迹无疑了呀。不过这金蛟王既然出现了，看来逆星盟的修士绝对是凶多吉少的。不过那只龟妖竟然和此妖搅和到了一起，难道这妖蛟和当年的毒蛟有什么关系不成吗？一听金蛟王之言呐，修士们人人面露惊慌之色，空中的青兽老者更是整个心直往下沉去啊。但是身为元婴中期的修士，自然不会就这般认命，忽然口中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笑，那口正在妖物中辗转腾挪的蓝色飞剑猛然发出了刺目的白光，随即轰的一声巨响之后直接爆裂开来呀。此飞剑可是一件威力不小的古宝啊，在唐老者强行自爆之下，威力之大远超乎普通修士的想象。一团银白色的巨大的光球凭空在石岭上是闪亮浮现，对面的胖子口吐的蓝雾全都一催而散呐、啊，那两只金环所化的幻影也刹那之间如摧枯拉朽一般被一冲而灭。胖子大惊，急忙将身前的元博狂催到了极点，大片的黄霞瞬间化为了一团光幕，将自己呢护在了其中，同时身形不得不向后倒射出去。而趁此机会呢，这青兽老者手掌一翻转，手中蓦然就多出了一面紫色的锦帕，不加思索的将此物往身前一系， 金帕顿时化为了一团紫光，将老者一裹，然后一晃之后化为了一团紫红，破空射出啊。遁速之快，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射出了20余丈之外。老者此举仿佛是个信号，其余的还在缠斗的元婴修士也突然施展各种不可思议的秘术，或一阵白光之后在原地消失不见，或口喷精血化为诡异的血光逃走，一个个宁肯精元大损也拼命地抛开对手而逃啊。
哼，
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从半空中传出，金蛟王脸上凝色一现，单手一挥，一声霹雳声过后啊，一道金银两色一芒激射而出，此妖竟然将手中的金枪直接冲青兽老者使劲的投了出去。一芒刚一出手啊，就诡异的一闪即逝，在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不好！
远处青兽老者一直注意着金蛟王的一举一动，一见此景啊，心中一颤，猛然的将手中的那面青色镜子向后一抛，青光大放之间，一轮圆月幻化浮现，数丈之大，青光蒙蒙啊，将老者的身形全都淹没在其中。而几乎在青月形成的瞬间，一杆幻化10余丈大的金枪在近在咫尺处浮现而出，上面银色电芒一闪，就发出了雷鸣般的响声，击在了青月中心处。青月表面呢，竟然镜子般的寸寸的碎裂，巨枪一下子没入到月中，并将其一击而散。目睹此景，青兽老者大惊啊，身上紫光一晃，就想施展什么秘术逃走，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体型缩小了近半的金枪就从残存月影中射出，一闪之后呢，诡异的扎在了紫光之上，砰的一声巨响啊，那锦帕不知是何等接着古堡，幻化紫光竟挡下了此击。但是就算如此啊，青兽老者整个人如遭电击，一下子被击飞出去数丈远呐，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身形。在半空中的金蛟王一抬腿，身形竟不可思议的横跨10余丈的距离，只是几个晃动就瞬间追上了青兽老者，二话不说的抬手一把抓去，五指金光闪闪，犹如纯金打造一般呢。青兽老者才刚刚从一击中恢复了一些，一见金蛟王这个举动，顿时面色无血，情急之下一张口啊，一道绿芒脱口喷出，竟是一颗拳头般大小的翠绿的圆珠。当的一声，金爪毫不客气地将圆珠抓到了手心处，但两者相碰之下竟发出了金属摩擦般的清脆声，但是绿珠瞬间体型狂胀，仿佛要脱手射出。金蛟王啊，双目寒光一闪，五根手指蓦然冒出数寸长的指甲，同时手背浮现出铜钱大小的金鳞，扑的一声闷响过后，此妖竟然赤手空拳的将圆珠捏碎了。一团刺目的绿芒闪过之后，金色爪子竟然若无其事，丝毫损伤都没有的样子。
化龙诀！
青兽老者在珠子被毁的瞬间失声的叫道，同时啊，心神相连的喷出了一口精血，不过由此耽搁，紫光包裹着他再次激射而出，一瞬间又和金蛟王拉开了10余丈的距离。但这一次金蛟王没有去追，而是盔甲下的脸孔一沉之下，单手冲着远处紫光缓缓的一拳击出啊，紫光上空一只丈许大的金色的拳头诡异的浮现，向下闪电般一击，轰一声巨响过后啊，青兽老者被巨拳斜下击飞了出去，如同陨石般狂坠到石峰之上，竟将某阁楼直接洞穿出一个数丈大的巨洞，然后被无数碎石淹没在了其中。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5回。